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又在空中和你见面了。上一集呢，我们就提到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和他的意义，他其实是跟基督同死同复活的解。这个宝贵的真理对以色列人来讲是非常之重要的，因此当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呢，就立刻用石头作为一个标记来做纪念，又将这个信息呢教导下一代。在约书亚记的四章十九到二十二节呢，就这样记载，正月初十日，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在吉甲，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的那十二块石头，约书亚就立在吉甲，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这约旦河。这一段经文教导的属灵真理就是，我们要将神的话教导给我们的儿女听。父母的职责就是将福音传给儿女，身为人父母的能够带领儿女认识基督的救恩呢，是几咁有福的呢。在约书亚记四章二十三、二十四节呢，就咁记载，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神为以色列的儿女所做的一切呢，都是为了他们和你和我的益处。神要全地的人知道神是满有大能的。当迦南人听到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之后呢，他们的反应成就了神的目的。约书亚记第四章的重点就是呢，约柜走在以色列人的前面，分开约旦河水的是约柜，而不是摩西的手杖。祭司抬着约柜走在百姓的前面，基督在我们的前面死和复活，使到呢我们得到生命。约旦河是预表基督的死，不是我们的死。在约书亚记第五章就是讲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之后生活上面的转变。我们见到新的一代他行割礼，玛拿亦都停止，以色列人开始吃迦南地的粟米和杂粮。最后约书亚迎面这样遇到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这个时候需要一个的异象，但这几件事呢对我们来讲同样都是很重要的。咁约书亚记的五章一节呢就咁记载，约旦河西阿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那个时候是约旦河泛滥的季节，所以呢阿摩利人和迦南人冇想过呢以色列人会喺嗰个时候过河㗎喎。佢哋以为以色列人呢应该会等到雨季过咗之后先至过河嘅。佢哋嘅心諗，啊我哋应该仲有足够嘅时间备战。所以当佢哋发现神帮助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嘅时候呢，简直係被吓坏啦。咁喺约书亚记嘅五章二到五节呢就咁记载，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除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 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割礼呢，就是神同阿伯拉罕所立的约，新的一代呢，就忽略了吧。这个约是神要将迦南地赐给阿伯拉罕，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日子呢，忽略了这个重要的割礼仪式吧。咁约书亚记嘅五章六到九节咧，就继续记载噃。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起誓，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割礼，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约书亚这才给他们行了。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直到今日。由灵性同埋事实嚟睇呢，以色列人并冇遵守割礼嘅仪式喎，呢个系神同阿伯拉罕所立嘅约。佢哋喺旷野行走咗40年，直到当年出埃及嘅嗰一代全部死晒为止。神保守咗佢哋嘅下一代，就系约书亚为佢哋行割礼嘅呢一代噃。神挪去咗佢哋喺埃及嘅羞耻。埃及嘅羞辱其实系指他们在埃及为奴的后期，直到旷野的年代，他们都遗忘了割礼，所以约书亚就为他们行割礼，而那个地方呢，就称为吉甲了。吉甲的意思呢，就是好像一个碌这样解，一个菌的意思。跟着呢，我们看一看第五章第十节了。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这个是春天雨季的后期，以色列人行了割礼之后呢，就守逾越节。埃及的羞辱已经由他们的身上呢拿走了。神应允阿伯拉罕要将这个地赐给他的后裔，这个应许就快应验了。这个呢，对我们同样有属灵的教导的。旧的我呢，一点都不好的。那个旧我是不能够领受属灵的福气的。旧我并不是好像迦南美地这样，亦都不是属灵一样。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就曾经这样讲过，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保罗看到那个旧我一点都不好。罗马书的第七章，保罗又看到新的性情亦都无能为力。由以色列民行割礼嗰度，我哋可以咧睇得出呢度属灵里边嘅更新系几咁重要嘅。咁喺约书亚记嘅五章十一到十二节咧就咁记载：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控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拿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拿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咁喺新约圣经就话俾我哋听咧，玛拿系预表基督嘅。跟住咧喺约翰福音六章嘅49到51咧，主耶稣曾经咁讲过：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原来呢，玛拿是代表基督的死。基督来到世界上面呢，是要舍命并且呢做多人的赎价。以色列人一入到迦南，玛拿呢就停止赐下了，他们开始吃当地出产的食物。咁在约书亚记第五章13到15节呢就咁记载：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 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的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作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嗱，呢个系神对约书亚嘅呼召同埋差派噃，就好似咧神喺米甸嗰度从燃烧嘅荆棘里边呼召摩西一样。出埃及记嘅3:5咧就记载咗神要摩西除低佢对鞋，因为咧佢企喺度嘅地方咧系圣地。以色列民已经过咗约旦河啦，并且咧喺嗰度扎营添。咁啊，一朝早当约书亚起身嘅时候，可能咧喺度观看紧嗰个当地嘅美景啦。咁十二支派嘅帐幕就围绕住佢，我谂咧佢心里边咧可能咧会起咗一啲嘅优越感啦。佢喺度发施号令，佢嗰个帐幕咧就系总司令部。咁咧，当佢对眼望到营区嘅一个角落嘅时候，发现有一个人手里边攞住刀，咁可能佢心里边就谂啦：啊，呢个人究竟有冇问题呢？佢知唔知我系呢度嘅话事人呢？啊，不如我过去咧睇一睇佢嘅情况系点。咁于是咧，约书亚咧就走过去问一问佢啦：你系帮助我哋嘅，定系帮助我哋嘅敌人嘅？咁咧，如果咧我哋粗俗一啲咁样讲咧，就话你喺度搞啲乜嘢啊？啊，边个容许你喺呢度咧揸住把刀噶？咁呢一个人呢，我相信佢就系道成肉身之前嘅基督。另转身就对约书亚讲啦：唔系，我系嚟要做耶和华军队嘅元帅嘅。咁约书亚一听到之后咧，就即刻跪喺度喺佢嘅面前下拜，因为约书亚明白总司令部其实唔系喺佢嘅荧幕里边，系喺神嘅宝座，系神带领佢哋。约书亚自己唔系耶和华军队嘅元帅，而是在神的下面，他要听命于神。那下一章呢，我们就会看到约书亚是必须要听命于这个元帅的下面，去带领军队，并且一连七日绕住耶利哥城行走。如果呢你在第六日去阻止约书亚呢，就说了：约书亚将军啊，这样是不是很搞笑呢？他大概会说：其实我都是这样想的。那你会问呢，咁你点解，或者系你系咪会继续咁样做㗎？其实系你发施号令㗎喎。咁於是呢约书亚就话啦：你搞错啦，我系要听命于上级㗎，佢呀系我嘅顶头上司嚟㗎，我只不过系一个小喽啰咋，我接到命令就要咁样做㗎啦。咁呢喺约书亚记第六章呢，原来系讲述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嘅情况。而家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岸扎营啦，他们对未来呢是充满了荣耀和美好的期待的。这个是神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又是流奶与蜜之地，是神吩咐他们要得为业的地方。他们呢满心激动，大家都很盼望这样呢，和很喜乐这样期待着。他们先行呢受了割礼，这个呢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而应许地呢就是这个约的其中一部分。咁约书亚准备了尖利的火石刀为他们施行割礼。那这件事要怎样应用到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呢？那我认为尖的刀呢是代表神的话。正如新约希伯来书4:12这样讲：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佢能够将物件、事情同埋心灵都剖白开噃。今日嘅道德规范呢，呢啲界线已经好模糊啦。但系神嘅话语仍然系黑白分明嘅。我哋必须要回归到圣经嘅道德价值，如果唔系咧，就得唔到祝福噶啦。神做咗另外一样嘅调整，就系耶和华军队元帅呢个意象噃。约书亚佢要听命于天上嘅大元帅。第一步要攻取耶利哥城，这个战术呢就是要将迦南一分为二。占领了耶利哥城和艾城之后呢，以色列人呢就可以呢得到迦南地中心的地带， 之后他们会向南走、哦、他们先是将敌人分开，然后呢就再调回转头去攻取那些地方。这个战术自古到现在呢都是用紧的、哦、很多大将军呢都会用这些战术的。但是攻取耶利哥的战术这个方式呢就没有人再用了。在约书亚记的六章一节呢就这么记载。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耶利哥城的居民已经准备好应战了。虽然他们没有想到以色列人会这么快就过到河来去攻打他们，但是他们呢关埋了城门来备战。咁喺约书亚记嘅六章二到五节咧就咁样记载：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啊，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各人都要往前直上。开始行动的日期到了，约书亚严格地遵守神一切的吩咐。在约书亚记六章的八到十一节就这样记载，约书亚对百姓说完了话，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面前吹角，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面跟随，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后队随着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这样他使耶和华的约柜绕城，把城绕了一次，众人回到营里，就在营里住宿。耶利哥城呢已经准备好打仗了，咁城墙上面呢就有士兵，咁城门呢又有哨兵，咁嗰啲长官同埋幕僚呢当然喺城里面啦，等待呢随时送入嚟嗰啲军情啊战报咁喎。於是呢有人回报啦，啊敌人嚟啦咁样。约书亚同以色列嘅军队呢就向耶利哥推进喇喎。咁行喺呢个队伍最前面嘅呢就係抬约柜嘅祭司同埋呢吹号角嘅祭司。咁城墙上面嘅哨兵就话啦，哎呀佢哋嚟啦，快做好准备啊，佢哋要攻打城门啦。咁於是呢耶利哥嘅军力呢都集中喺城门口，只要以色列人一尝试攻城门呢，佢哋就会反攻㗎啦。但係呢有奇怪嘅事发生咗，城墙上嘅哨兵呢就对城下嘅士兵就咁样讲啦，咦佢哋唔係要攻打城嘅咩？点解佢哋会转弯嘅？係唔係要攻击另外一个地方呢？咁於是呢城里面嘅士兵呢就开始转向啦。咁呢我估计佢哋呢就大概喺城里面呢就按照嗰个墙边呢咁样去一直咁行喎。咁当城墙上面嘅哨兵又嚟通风报信啦，哎呀佢哋喺呢度啊，喺呢度啊，喺呢度啊咁样。跟住呢城里面嘅士兵呢就跟住呢啲嘅消息呢咁就不停咁样去行喎。以色列人呢完全冇采取进攻嘅行动喎，只係围绕住城墙行咗一圈。咁样呢就返去自己嘅营区嗰度啦。嗱我諗呢嗰一晚耶利哥王同埋呢佢嘅将领呢成晚喺度商讨对策喎。咁跟住喺约书亚记六章十二到十四节呢就咁样记载。约书亚清早起来，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约柜，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时常行走吹角。带兵器的在他们前面走，后队随着耶和华的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第二日众人把城绕了一次，就回营里去，六日都是这样行。第二日以色列人呢又好似之前咁样行城一圈喎。咁喺墙上面嘅哨兵就话啦，哎呀佢哋又嚟啦咁样。以色列人呢在行完围绕城行一圈之后呢 咁又返返自己嘅营区嗰度。连续六日呢都係咁样。去到第六日，咁耶利哥城嘅国防部长呢，佢可能呢就係同其他人又开会啦。咁喺城墙之外嘅以色列军队同样可能呢觉得唔耐烦喎。喺当中呢就可能有以色列人就话啦，我哋系咪睇落好笨呢？如果你问约书亚佢点解咁做，约书亚可能咁样答你，我只系听命耶和华军队嘅元帅，佢话乜嘢我就做乜嘢。咁你喺约书亚记嘅六章十五节呢就咁记载，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嗱，喺第七日，以色列人呢照样咁样系围住城墙行，噃行咗一圈之后，咁耶利哥城嘅居民呢可能又松一口气啦。咁当然啦，耶利哥嘅军队佢哋喺城里边呢都行咗一圈啦，可能呢佢哋心里边就谂啦，唉，今日又做完事啦，可以休息啦。但系突然间哨兵就话啦，喂，等一等啊，佢哋继续行啊。咁呢以色列人呢就继续咁样围绕耶利哥城行第二个圈第三个圈，一直去到我哋睇睇约书亚记六章十六节啦，到了第七圈，祭司一吹号角，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咁喺第二十节呢就继续记载，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取城，各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耶利哥城就是这样倒塌变为平地啦。他这个证据我们今日仍然找到的，在新约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节就记载过这件事，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对于基督徒来讲，耶利哥是代表世界，它是强而有力令人害怕同埋带来威胁的，唯有靠住信心才能够战胜它。约翰一书的五章四节曾经这样记载过，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我们知道，任何的世代当神拣选他的儿女面对这个世界的战场的时候，其实只可以靠着信心来得胜。是约书亚赢了这一场胜利吗？不是他打的胜仗，他只是呢在城墙外面行军或者围绕城而行而已。最终原来是神的胜利，很多讲法呢甚至乎是无稽之谈。有些人呢这样讲了，当祭司他们呢吹响号角的时候，百姓就大声地呼喊啦，就在这个紧要的关头刚刚就发生地震，使到呢城墙颠覆了。有人呢就说了，以色列人呢不断地围绕城墙，就使到城墙的地基松软，以致呢城墙倒塌。但是圣经怎么说呢？圣经就说神胜利了，以色列人得到他们的产业。今日基督徒面对的一个大问题呢，就是他们想是赢得耶利哥城的战争，征服世界。但是他们需要听一听属天大元帅，就是呢给我们救恩大元帅的命令。在以色列人攻城之后，拉合就被救了，同埋呢不准收耶利哥城的命令就颁布了。这些都证明了神先是掌权的那一位。咁呢我哋呢就睇一睇约书亚记六章嘅二十二、二十三节啦。约书亚吩咐窥探地的两个人说，你们进那妓女的家，照着你们向她所起的誓，将那女人和她所有的都从那里带出来。当探子的两个少年人就进去，将拉合与他的父母、弟兄和他所有的，并他一切的亲眷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咁喺廿五节咧又咁记载，约书亚却把妓女拉合与他父家，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因为他隐藏了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 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以色列人就对拉合信守承诺，救了他和他家里面的家人。同时约书亚呢，亦都对那些试图去重建耶利哥城的人呢，发出咒诅。咁喺约书亚记六章二十六节咧就咁记载，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咁咧喺列王记上咧十六章我哋读到，有人重建耶利哥城，咒诅就真系临到佢同埋佢嘅后裔嘅身上。咁好啦，听众朋友啊，我哋今日嘅节目呢就喺呢度告一个段落。咁欢迎你继续按时候收听我哋嘅节目。咁记住，我等紧你嘅来信噶。好啦，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与你。